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青春很美好，但青春之后是否还有第二次青春？老，这个与我们永远相伴的朋友，如果我们能清澈的察觉，积极准备，正向学习，是否可以老得更好、更从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跟享受我和我的老朋友。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静好听跟静文学共同制播的我和我的老朋友。我是静文学文化组主笔陈玉梅。上一集我们谈到郭自祥和他创办的善愿协会，如何透过集结众人之力来解决在社会结构碾压下滑落到社会底层的一群人。这一集我们继续来谈他们在资助这么多弱势贫病者的过程中，从中看到了哪些老后的问题，郭自祥跟这些志工们又是如何面对自己的老后。从帮助的人当中，郭自祥看到了台湾许多所谓的下流老人的处境，还有跟日本非常类似的两代同垮的现象。最早创立下流老人这个词汇的是日本社会工作者藤田孝典，他在日本埼玉县经营了一个援助生活穷困者的非营利组织。他发现日本近年来出现越来越多贫穷而受苦的高龄者，他们收入极低，没有足够存款，甚至完全没有存款，身边也完全没有可以依赖的人。他们的样貌可能是这样的，没办法正常吃三餐，经常以泡面跟泡饭果腹，到超市也只能买廉价的小菜跟食物，因为生活困苦而顺手牵羊，付不出医药费，无法就医，只能买成药吃。台湾因为有健保，这一点可能不太一样，还有无人照顾、孤独迈向死亡的老人等等。郭自祥看到台湾的下流老人的面貌又是如何呢？在上一集我们曾经谈到住在八里公寮去年过世的临时工人谢先生，他代表的是台湾某些底层工人的缩影。他们年轻时是台湾营建业景气最好的时候，工作多，收入也不错，但是随着景气下滑，工作变少，他们的收入也越来越少。他们很多没有结婚或是离婚，孤身一人，像谢先生最后就只能住在简陋的公寮，有工作才去做。当他们身体硬朗的时候，独居生活也许还能随心所欲，然而一旦经济拮据，或者突然受伤生病等变故来袭，就非得仰赖他人，否则生活就陷入困境。像谢先生，同事会关心他，但是能帮助的也很有限。谢先生后来病倒，连到医院就医都有问题，一直拖到最后不得已被送医院，也没有人照顾。死在医院时，身边完全没有人可以帮忙，社工才联络郭自祥来帮忙处理后事。还有60岁独居罹患鼻咽癌四期的阿玲，他早已写下遗嘱，日后要将后事交托给善愿协会处理。几个月前的某一天，郭自祥要来问他之后后事要怎么处理的问题。我跟着郭自祥来到松山一间老公寓的顶楼，那是阿玲租的房子，连日下雨，阳台有些积水，狭小简陋的一间小套房里，除了一张双人床，被生活用品堆满，东西虽显得拥挤，但是阿玲打扫得很干净。阿玲找的高头大马剪了一个学生头，除了因为开刀拿掉肿瘤让他说起话来不太清楚，他外表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病人，只有细谈你才会发现他身体其实非常虚弱，开刀也伤了他的鼻腔、喉咙跟声带。我看他房间桌上摆满了一个个装着清水的锅子跟钢杯，桌子还堆到放不下，一直放到地下。我问他为什么要放这么多的锅子跟水，他才说因为他现在只能吃流质的食物，而且喉咙常常很干，需要喝水， 所以他都把水煮起来放着，随时要喝可以喝。房间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空间，郭自祥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他站着问坐在床边的阿玲，你之后遗体火化后要怎么处理？现在有执仗，善月协会有人捐免费的塔位，可以送你一个。郭自祥说起送塔位，好像送件衣服那么简单。阿玲穿插着国台语说道，阿伯亲郎修修的用树葬就好。郭自祥说，这样是比较环保啦，可是我建议你还是放塔位，因为如果有一天你的小孩想要找你，至少还有个塔位可以找到你。阿玲叹口气，他的孩子早已不知去向。他年轻时离过两次婚，但是每次离开夫家，夫家都要他留下孩子，他想回家看小孩也被婆婆阻止。他只知道后来有两个孩子被前夫送养，最后他跟孩子就失联了。阿玲真的很自卑，他说从小由外婆带大，外婆根本不理他，他因而很少开口说话，走路都头低低的不敢看人。直到长大出来工作，有公司主管建议他应该要抬头挺胸，他走路才不再只看地上。阿玲早年当女工，后来当清洁工，身体不好后越来越没有力气工作，就靠着微薄的老人津贴跟劳保金过生活。阿玲没有什么朋友，就是几个工作上的老同事，怕旁人不了解也不想听，她不敢跟人说自己罹患癌症，也不愿意跟朋友提起自己连吃东西都很痛苦。像朋友找她吃面线，她只好说自己不想吃。个子高大的她在旁人眼中看起来非常正常，怎能想象她满身病痛，非常多难言之隐，所以她更没有办法说出自己需要帮忙。
等她看给她为什么她可以吃，她我不能吃。以前我那像现在长大很多水果很好吃，我看到以前我小时候长大喜欢吃的水果，我多看他一下，我心里很想吃，但是我没有办法吃，我没有办法，呼吸都困难了，你还要办法去吃吗？没办法了，我吃的肉去，也无法度好好困。想不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每个月补贴阿玲一点生活费，看阿玲已经无法吃固体食物，他们就买一箱箱的完善给她补充营养。我问阿玲，志工会来帮忙打扫吗？阿玲马上说，我会自己扫，他们来陪我讲话，我就很开心了。再过四年，2025年，台湾就来到每五个有一个65岁以上的人。郭自祥跟善业协会的志工们，未来也许会越来越多需要陪伴这样的孤独老人走向生命最终。照顾老人的问题也逐渐成为许多家庭的负担，但是孩子们又要忙着工作讨生活，怎样才能避免两代甚至三代同垮的现象呢？两代同垮其实是日本 NHK 调查日本许多底层家庭出现的现象，这跟日本终身聘雇制的改变有关。越来越多日本企业为节省人力成本，聘雇非正式的工作人员，像领时薪的人、临时工和人力派遣之类非典型就业的人口，在日本社会已高达40%。这让许多在都市工作的年轻人因为薪水太低或不稳定，无力支付房租而搬回家跟父母同住。这样的家庭父母原本靠着退休金或低收入补助金还能勉强过着最低限度的生活，但是儿女一回来，虽然增加些许收入，但是也不足以养活全家，反而让父母失去政府的补助资格，而父母每个月领的年金又不足以支撑全家生活。很多父母到月底经常没钱，最后甚至连看病都没有钱， 因而造成两代同垮，落入更加贫穷的绝境。两代同垮在台湾呈现的样貌又是如何呢？或许可以从善愿协会帮忙的苏家的遭遇来看看。三年前，郭自祥接到警官蔡淑女一通电话，有个无名尸在石门公墓安葬十几年了，经他比对验 DNA 找到了他的儿子，现在要开棺确定，希望郭自祥跟志工们可以来帮忙。十多年来，蔡淑女一直在从事寻找失踪人口跟确认无名尸身份的工作，因而帮助了上百个无名尸找到身份跟回家的路，苏太太就是其中一个。17年前，在金山十八王宫庙外海，一个落水死亡的老太太尸体漂上岸，但是警察怎么找都找不到她的身份。留存 DNA 检体后，以不详女编号6546葬在石门四号公墓。3年前，蔡淑女无意在电脑搜寻时发现，这个无名尸跟失踪人口苏老太太的特征很像，于是联络失踪者的儿子苏先生进行 DNA 比对后，确定跟无名尸是亲子关系。十多年过去，石门公墓荒烟蔓草，郭自祥跟志工们开始开挖。刚开始，苏先生还不相信这会是母亲。
去年的农历7月1号，我们去开棺。我说，哎，怎么会农历七月要去开棺？我说，这个对我们来讲，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路了哈。那后来挖出来，就是因为尸袋里面哦，打开就有一副假牙嘛。他就认到就是他妈妈，然后他看到假牙，那崩溃了。那就是他那个妈妈以前早上起来就在那边磨那个假牙嘛。
母亲失踪前，他在大陆做生意，两个哥哥因为工作不稳定，都是他在养这个家。为了照顾母亲，他经常奔波两岸。郭自祥说，就是一个看着家中经济逐渐恶化，自己身体又不好，害怕拖垮儿子的老母亲所做的选择。17年前，苏老太太一个人搭车到十八王宫庙拜拜后，走到外海自杀身亡，选择以这种方式离开人世间，也是连后事都不想造成儿子的负担。
这个儿子以前曾经在大陆做皮革生意，两袖清风回来，料怪稀累的，都没钱了、回来现在在做那个送那个饮料。那他妈妈为了爱护他自己儿子跑去自杀，他认为这样对他儿子完全不会有负担。但是这种案件我认为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现在少子化嘛，大家都爱护自己的儿子，爱护自己的女儿，不想造成任何的负担。
郭自祥看苏先生结束大陆生意回台湾再当外送员，还有个10岁的儿子要照顾，日子并不好过。他跟志工们帮忙将他的母亲后事办好之后，最后还筹资36000给苏先生贴补家计。我想有些听众或许会很困惑，人都走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办葬礼？苏老太太不也是不想麻烦儿子才走上这条路？但是苏先生作为人子，内心对母亲充满愧疚跟遗憾，尤其在母亲失踪这十几年，他其实是越来越清楚，不想麻烦他的妈妈应该是不在人世间了。但是他总还是在等着母亲回家跟他道别一声，也听他一句道歉。但是一入幽冥，生死两隔，善愿学会为苏老太太办的葬礼，重新让这对母子以某种方式连结。在前面，郭自祥有说到葬礼仪式送往迎来，送走亡者，让生者面对未来。这在美国散文作家汤马斯·林区的散文著作《死亡大事》一书也有提及。林区在美国密西根州开葬仪社，帮乡亲处理身后事。他很深切地点出了仪式的意义，办丧事仪式引领死者回归大地，一切平静。这仪式性的行为则平抚生者，熨贴我们失落无着的灵魂，乃至送走隐隐深藏于心的愧疚跟自责。就像苏先生终能放下对母亲的愧疚自责，继续他的人生。看着苏家的悲剧，郭自祥说，台湾人过世前平均卧床9年，比死亡更痛苦的是拖着痛苦，所以这个妈妈做了这样的选择。其实善愿协会接过不少类似需要声援的家庭， 有许多家庭在照顾父母多年，送走父母之后，家里也陷入贫困。这是台湾版的两代同垮的故事，尤其在2000年后越来越多。因为2000年前后，整个大社会跟产业结构调整，向全球化，台湾产业西进，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导致台湾许多中年人也必须到对岸谋生，留下许多孤寂的老人在家里。这也造成台湾许多中年人失业，或是转向非正职工作的打工，慢慢的导致一个家庭两代陷入经济困境。苏老太太就怕自己家庭垮了，自己预先结束生命。我们可以看到善愿协会的志工们，因为未曾卷入所要帮助的对象的人生故事跟感情冲突，反而更能不带评价的去聆听这些弱势者的心声跟苦楚，帮他们厘清他们的困境跟需要的支持。这里面透过大家的力量来分担解决这些社会制度忽略的家庭，或者试图弥补这些因社会漏接所造成的悲剧。最后，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郭自祥特别强调，他们善愿协会也早已准备好，如果有人需要帮忙，会由他带领立刻出动。经历过2003年的 SARS 的震撼洗礼，郭自祥认为善愿协会已经更有能力来面对这个传染病。2021年5月底，台湾在防守新冠肺炎一年多后，仍难敌病毒的进攻，进入了社区感染。善愿协会在短短的10天内，就接到来自台北市社会局跟医院社工的请托，帮忙火速接送5个因新冠肺炎死亡的大体去火化。这五个朋友全都是低收入户，不是没有家人，就是家人也因为隔离感染或正在生死间挣扎。郭自祥跟善愿的志工们悲悯这些人承受的苦难，再加上 SARS 有过经验，决定一定要站出来帮忙。郭自祥说，他们火化时家人都没有办法来，我们会感谢他牺牲的宝贵生命，换来台湾人更小心防疫，功德无量，如今尘缘已圆满，祝他一路好走。当熊熊的火炉门打开，考虑台湾的风俗民情，我们也会带他们的家人跟他们说，会来啊，紧走。这真的是很令人难过悲伤的事情。这些亡者生前因为贫困，有着各种无奈跟心酸，有担心爸爸死亡时留下一个没有生活能力还安置在机构里的孩子。他有个妹妹，经济状况也不佳，他跟郭自祥说自己很害怕，善愿协会因而将他哥哥的后事全部接手。还有独居长者找不到家人，善愿协会只能在规定的24小时内先将其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再看怎么帮忙他办理告别式。还有一家四口都是身心障碍者，皆确诊。当善愿协会处理这个家庭已死亡的母亲的遗体时，这个家庭的父亲也正病危，还有儿子染病后才痊愈，母亲却被新冠肺炎夺走性命。郭自祥说，台北人来人往，许多人跨区移动，所以死者不仅现在万华，防护因而要做得更加周严。郭自祥早就准备好100套负压隔离病房用的防护衣，但是他们仍不断地提醒死者的家属，有确诊或在隔离中的一定要诚实告知他们，避免志工们陷入风险。因为之前有过 SARS 的经验，郭自祥说他们这次比较没有那么害怕，尤其对比许多医护人员24小时照顾染病的重症患者所遭遇的凶险，他们所面对的凶险其实是少很多，他们也事先沙盘推演过，如何以最快的时间完成整个接送遗体火化的流程。如果要进病房接大体，志工们还穿2层防护衣。郭自祥说，虽然得冒风险，但是志工们讨论之后仍然认为必须要有人站出来做这些事，因为现在外面葬仪社接送新冠肺炎死亡大体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最低60000是工会开出来的价钱，但是愿意加入的葬仪社才6-7家，而媒体报道有收费14万多的，这些其实穷人负担得起的。郭自祥说，每一次他都尽量一起出来帮忙搬送遗体，虽然志工们觉得不妥， 因为身为三院协会的掌舵者，如果感染，对协会其实也不好。但是郭自祥说，如果我没有站在第一线，只让志工们去，我会非常难过不安心，特别是我躲在后头享受这些做好事的光环，我不可能这样做。其实有志工看会长也去搬染疫的大体，反而士气大振。其实只要防护做得好，可以降低风险。郭自祥说，当然他也会害怕，但是他常常想起有信仰的志工们说的，在平安当中度过凶险，在凶险中可以得到平安。回到当年圣院学会处理 SARS 感染过世的洗衣工跟清洁工，那真的是一个充满勇气的故事。2003年，最早是有圣院学会的志工林崇尧，他也是个佛经讲师，跑到和平医院 B 栋当志工，帮忙清洁打扫。后来和平医院发生洗衣工因为感染 SARS 过世，没有殡葬业敢处理遗体的问题，加上洗衣工的家人也没有钱帮他处理后事，台北市社会局打电话询问郭自祥可否帮忙。郭自祥觉得有点凶险，原本非常恐惧，问了林先生，他认为瘟疫平均百年才一次，有机会做好事不要浪费掉。在林崇尧的劝说下，郭自祥马上跟社工联络，表示愿意去做。那时台湾政府防疫毫无经验，郭自祥说他们也没有经验。
当初是这样，我觉得我到和平医院那个前线指挥中心，实际是给我 N95 口罩了，那这样是最棒的一个口罩。那和平医院是给我们隔离衣的，就我们讲的叫防护衣。当初就是说你要去接这一件大体之前，这个危险性是最高的，因为他说政府完全没有经验。看入公共洗衣工的家属那一天全部跑出来就把我围起来，依照后来媒体报道，他们是被隔离的、哦、可是政府官员认为说，就他家里死了人还是要让他知道一下后续怎么处理。那我就解释说这个殡葬要怎么做，还有送那个塔位、哦、我跟他解释，因为他是法定传染病，必须先火化，然后再做开吊仪式，做头七有做板七，再往前推几个小时，我那天问社会局他们有没有隔离啊？他们是必须要被隔离，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回复、哦、他说、啊、这个不会有事的，怎么样，然后一直安慰 我说好吧，我就去。去的时候那个前线指挥中心很多人还有拿大杯做的水给我喝，你喝了这个就没有问题。我说我听了是很高兴，然后感谢他们。
郭自祥跟志工用小货车载着两口棺木进和平医院，怕惊扰到大家，还用帆布包着。光大体的检核到消毒就花了4小时。大体消毒，装进尸袋，尸袋再消毒，大体搬进棺木再消毒，层层消毒。比平常整整多花了10倍时间。郭自祥说他汗流浃背，全身都湿了，大家都很紧张，就怕病毒扩散。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当郭自祥带着志工将遗体送出后，二兵火炉竟然已经休息下班了。郭自祥急如蚂蚁，这样大体到底要载到哪里啊？而且感染传染病的遗体已经超过24小时规定要火化的时间。幸好赶快联络社会局股长，他立刻打电话叫火葬场启动火炉。郭自祥他们载着大体到火葬场，直接将遗体推进火炉烧掉。很庆幸当初在这么危险的状况下能完成这些事，身体无恙。善院协会总共处理了6到7具 SARS 病故者的大体，每次将遗体送往殡仪馆火化前，殡仪馆都会先广播。在殡仪馆守夜作息的家属一听，早就吓得不见踪影。只有执行长吴尼东岳在殡仪馆内拿着手机，勇猛地站在路当中，协调引导停车的问题。对郭自祥跟吴尼东岳来说，送走3500多人，他们早已百无禁忌。
因为我们以前所受的教育，老一辈就跟你讲：“哎，某个地方发生车祸死了人，哎，你不要经过那边哦，我会被吓到。”某某人他现在家中办丧事。你不要经过那边，虽然是你朋友，你也不要进去。这种无知就是说，哎，你进去会被什么煞到、哦、我是觉得说，正因为他们家发生这种事情，最需要人家帮忙，最需要人家的安慰，你反而要到他家里面去跟他嘘寒问暖，他才会感受到这个温暖。那、啊、怎么会他家里死了一个朋友，全部跑光光？
互不相识的陌生人， 愿意送贫病弱者最后一程，让人看到这样的陪伴跟透过彼此的连结，如何解决那些在高龄化跟 M 型社会里政府无力帮忙的一群独居老者跟弱势者。这样的利他也让善愿协会这群志工超越了小我，更关心他人，而不是执着在自己封闭的自我里头。其实从第一集的 Podcast 开始，我们不断谈人生下半场这个概念，也谈到许多人在中年之后人生开始转向，或更在乎生命的意义，更想做利他的工作，到底是为什么？跑遍全世界采访写过《慢活》和《慢活教育》两本书的作者卡尔·欧诺黑，最近又写了一本讨论老后的《终极慢活》。他在这本书里面谈到，很多研究都证实，当人发现死亡迫近、时间有限之后，会思考自己能为家人朋友留下什么，可以为社区跟世界带来怎样的改变。这跟提出人生八大阶段的精神分析家艾瑞克森所谓的传承非常类似，年纪大会带来与生命有关的深层心理转变，有能力升华个人的利益，从而关心他人。或许这也是因为年纪大后不再这么关心物质面，艾瑞克森就认为这股利他的冲动大约发生在40到64岁之间。看我们前面几集谈的人物也是如此。西蒙波娃也认为，在人生下半场朝更崇高的目标努力，除了是公民责任，也是人活着一定要做的事。最后卡尔·欧诺黑也说，世界各地的人一般年过35岁之后的确会贡献更多钱跟时间做好事。他甚至说，很多慈善团体要是少了不知心的年长志工，恐怕撑不下去。像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每年颁发给最有意义人生奖给从事公益的杰出美国人，最近得奖者之一是创办不只是轮子 Molen Wheels 的罗伯特·钱伯斯。他提供低利的汽车贷款给农村平民。钱伯斯是个汽车销售员，亲眼目睹穷人向车商办贷款有多困难。他后来在接受白宫的颁奖时就说，我的年纪现在大到可以明白社会不公义的事，经验也多到足以采取行动改变不对的事。其实这些人在亲身参与别人的生命中丰富了自己的人生，因此提升日常生活的价值，日常生活不再周而复始地袭来成年的压力跟痛苦，因而让人感到更坚强更快乐。像郭自祥非常喜欢说，做这些好事得到快乐得到福报。我认为这个福报指向的不一定是来世，让人下一辈子就可以富贵什么的，也可以是一种现世的圆满跟幸福感，这是有科学根据的。科学研究就显示，助人可以提升免疫系统，降血压，提升整体的幸福感，全是老化过程中的好事。曾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就说过，我们靠获得谋取生计，靠给予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在善愿协会出版的《27场送行》一书里，郭自祥不断提到身边这群志工的勇气，不仅陪伴家属一同承受失去的伤痛，也给家属带来力量跟希望，激励了彼此。像前副会长郑胜勋先生在自己人生的最后时刻仍在殡仪馆忙里忙外，看着他生命倒数的背影，郭自祥极为动容，更加感受到人性的慈悲与道义。不过卡尔·欧诺黑也提醒，虽然熟龄会带来回馈社会的欲望，却不能把老年当成唯一该为大众服务的岁月。其实只要看众多社会企业就知道，许多都是由年轻人出来创办的。其实不管几岁都可以也应当培养利他精神，而长寿革命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助人的冲动具有感染力。就像郭自祥说的，志工们跟其他人说起他们碰到怎样需要帮忙的人，怎样改善了别人的处境，影响越来越多人加入。另外根据研究，老少一起解决问题时，老人的利他精神会影响年轻人。在善愿协会里，不乏跟着父母爷爷奶奶一起来当志工的年轻人。 这一集我们认识了一群步入中老年志工的故事。在这里我不谈他们的事业成就，而是谈他们做了什么事，鼓起怎样的勇气跟冒险，从这些帮助人的点滴中产生了怎样的感受、情绪、恐惧、力量、爱跟领悟，他们因而活得更丰富、更有深度，也让我们看到这群平凡小人物身上极为不平凡的老后身影。最近我读了曾担任德国不莱梅市长亨尼瑟夫所著的《告别的勇气》一书，非常像善愿协会为这个社会所做的。我想送给善愿协会的这群志工跟听众朋友们。这里我先介绍一下亨尼瑟夫，他是德国法学博士跟律师，50多岁就开始跟妻子朋友在德国不莱梅打造老年集居住宅，后来其中两位朋友临终前还在大家支援陪伴照顾下顺利走完人生。在亨尼瑟夫的《告别的勇气》一书里，他特别介绍，因为德国跟日本同属全球高龄人口最多的前两名国家，所以德国自1980年代起开始萌芽临终关怀运动，后来发展迅速，有许多专职跟自愿的临终陪伴者，他们有的让家属在自己家得以和临终者告别，有的则设立临终关怀机构，让临终者能在那里走得很有尊严。亨尼瑟夫因而认为这种互动的模式面对老后最后一段生命岁月是可行的，所以近年他不断演讲，鼓励大家及早规划属于自己的老年跟临终生活。亨尼瑟夫在书结尾写道，我希望我们能够发展出一个可以让临终和死亡拥有一席之地的社会，我希望我们愿意负责地站在那些如今必须踏上这趟沉重的旅程的人身旁，愿意带着同理心站在必须痛苦地留在人世间的家人，因为我们自己终将会是下一个必须承受这一切的人。天堂所留下的空位会被如此填满，被我们一起填满。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文学共同制播的《我和我的老朋友》。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